神的国哈，讲神的国。那我们上一次讲到神的国，我们神的国呢，它的旗号就是爱哈。神把他说，神把我们呢带入他那个爱的筵宴所哈，然后以爱为旗在我们以上哈。那个爱是这个国度的一个标志。好，爱是这个国度的一个特征。好，那我们上次讲到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好不好？好，第七节到十二节。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谢谢。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这个天国呢，是这一位王呢，天国的王呢，他先来受苦，他先来受苦，他甘愿来到地上呢，取一个奴仆的形象，甘愿被捉拿成为囚犯，他甘愿被捆锁，他在这一切的这种受苦当中呢，他那个巨大的爱的力量一直到最后，他那个戴上荆棘冠冕，全身无论从头从手从肋旁从脚，他被背部他的鞭伤，每一个角度他全身从头到脚那个一直流出血来，每一个伤口每一个伤口释放出他爱的力量来，这个爱的力量呢，他这个没有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这个本来不知道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替我们成为一个咒诅，那个十字架就本来以前是一个咒诅的记号，好，是一个咒诅的记号，可是因为这位天国的王呢，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使这个十字架成为一个爱的记号，所以从此十字架是一个爱的记号，博爱的记号，借着他这个受苦所释放出来巨大的爱的力量，打开了这个爱的国度的门，让我们这些本来该到地狱里去的罪人可以进入这个爱的国度里面。好，他借着他的爱，他所流出来的爱呢，要改变和救赎这个充满了罪的世界，这个仇恨的世界要转向一个爱的世界，好，充满了自私的一个世界啊，转向一个爱的世界，一个舍己爱的世界。所以呢，他呢也要他的百姓借着跟他一样的受苦，跟他一样的去爱，来为别人也把别人带进他这个爱的国度。天国的王先借着他的死，他不是只有死，他在死之前受了一切的最痛苦的刑罚，然后呢，他打开了这个爱的国度的门，天国的门。这天国的门，那今天呢，他要借着他的百姓，也跟他一样的在这个地上，也借着舍己，好，借着牺牲，然后也为别人打开这个爱的门，带领人进入这个天国。这个爱的国度里，好，所以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好，他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好，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呢，先差他的爱子，差他的独生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好，不但挽回天父对罪的愤怒的心，也挽回我们这个罪人整天就是一直倾向罪的这个倾向，好，我们这个罪人就是一直往罪的深渊一直堕下去，他把我们挽回过来，回到父的爱的怀抱里，使两下合而为一。好，那 所以呢，我们这些人在神国里的百姓，有一件事我们需要最知道的，就是对爱我们需要认识。好，我们对爱我们需要认识，因为这个国度就是充满了爱，这个国度就是一个爱的国度。那我们在这个国度里的那个生命成长多少呢？就看这个天国里这个神儿子的爱在我们身上长成多少，那我们就在这个我们的生命表达我们的生命长成多少。好，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哈，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一节到十三节。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拧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很有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谢谢。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没有人能够写出这样的话语来。我们世人对于爱的认识是很有限的，好，可是我们神圣灵感动他的仆人写出来这个圣经，神自己让我们明白什么叫爱。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不但要去背，我们应该常常反复的思想，让我们明白这个国度里天国它的质素是什么，它的数值是什么，这天国里面所充满的是什么，就是这里面所说的这些。好，那我认识一位姊妹，这位姊妹在别州哈，她是在北卡的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她跟她先生这一次在从北卡开了8个半小时的车哈，来玛丽兰州参加特会，他们带个3个孩子哈，3个女儿都很可爱哈，然后开8个半小时来参加，就是只为了参加礼拜五晚上跟礼拜六下午的聚会哈。那参加完聚会，我们聚完会差不多6点了哈，然后再吃个饭，他们再开回去。他们说开回北卡就是清晨4点钟哈。那他们为什么只能参加2堂呢？因为他们回到北卡就是礼拜天早上了，他们礼拜天需要那个去出差，到巴黎去出差。那这个姊妹呢，她有一个见证，我非常的感动，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也借着这个见证让弟兄姊妹可以知道神这位天国的王他是怎么样来坐在我们身上的哈。那他们夫妻呢去年就是要去巴黎出差1年哈。那他们的房子呢，他们就想说要给神用，好，这一年呢他们想给神用，所以他们就交给牧师说我们的房子愿意这一年里面给神用哈。那牧师他们就把钥匙交给这个牧师哈。那牧师说刚好呢他们教会他们是在美国人的教会哈，在美国人教会，他说那个牧师说刚好他们教会请了 一对夫妻哈，他们是从神学院刚毕业的哈，要来做那个助理牧师。助理牧师，好，那所以他们这夫妻就想说，哦，是神的仆人要来住哈，所以这一个姊妹呢，她就把房子弄得非常干净，连那个墙壁的角落，一滴滴的角落，她每个地方的灰尘都擦得非常干净，这样哈，而且呢，他们家有一套沙发是新的，还有一套是旧的哈。他就问他的先生说：“哎，那我们去巴黎，我们要那个搬家嘛哈？反正公司帮他们出搬家费。”他说：“我们要带新的沙发还是旧的去哈？”那老那个他先生就说：“哦，那个当然是带旧的去哈。我们给什么仆人，当然是要把新的给他们用哈。所以新的沙发就留着给他们用哈。然后钢琴呢，他们也是才买一年的钢琴，他们什么都留着，就是给他们用这样。然后他们一年结束了以后，他们就回来呢，那他们回来就是先住在旅馆哈，先住一个月，好让这个神学。”这个助理牧师呢，因为最后这个他们是让这个助理牧师来实习一年，实习一年以后呢，这个教会就是决定还是不用他，好，不用他这样哈。那所以他们就是回来的时候，因为这一家还没有搬走，所以他们就先住在旅馆哈。啊，住旅馆呢，然后过了十几天，他们就请这个助理牧师就过来哈。那这个助理牧师就说，哦，没有问题，你们现在随时都可以搬进来哈、哦、那个他就说，请这个情况是你们随时可以搬进来的情况这样哈、哦、那他们夫妻也很放心，后来隔天他们就去了哈、哦、那这个助理牧师呢，他们就去了墨西哥，全家去墨西哥去旅游这样。那这位姊妹呢，她一进到从 garage 一进去，哈，就是 garage 要进到那个门哈，进到家里的那个门，她就发现那个门有破了一个很大的洞，哈，怎么会破这么大的一个洞呢？哈，然后呢，她再一打开门，再走进她家的客厅，她真的眼睛所看见的都吓了一跳，哈，那个因为这一个神学生呢，他有养兔子也养狗哈，所以那个兔子呢把他家的地毯前抓的这样子哈，然后那个沙发，新的沙发呢，那个新的沙发上不是一粒一粒的都抓起来了，而且沙发抓破掉哈，然后那个钢琴呢，他打开那个钢琴呢、哦、钢琴上面全都是那个番茄酱，然后呢他在看墙壁呢，那个墙壁呢就是坑坑洞洞的，然后厨房是脏得不得了，那个油垢是拖得不得了，然后他要拿任何工具要来修理什么呢，所有工具都不见了，因为他都不知道借给谁了。那这一位姊妹看了，他简直吓一跳，好，那他就打电话给他先生，叫他先生来看。那他先生来看这姊妹呢，他就开始刷，开始洗，好，开始刷，开始洗，这样，那个整个墙壁，因为又养狗又养兔子哈、哦，这墙壁不知道怎么敲的，怎么会敲出这么多洞来？这样子，好、哦，就是一个家简直面目全非，那个家是那么新的一个家，好、哦，她丈夫来看呢就没有说什么，可是这个姊妹呢，她就每一天哈。哦，每一天就从很早就开始去刷去洗，他单单洗厨房的一个部分就要洗了好多个小时，好，那他从早就一直洗洗洗洗洗洗到晚上这样子哈，那他越洗越洗，里面的苦毒就一直产生出来，好，他就觉得连任何的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也不会做到这种地步，怎么一个神学生会这样子？好，哦，他就一直洗，里面就苦毒一直产生出来，这样，好，洗洗洗洗的，有的都流，就边洗边流泪，这样一直刷一直刷这样哈。后来呢，他先生就看见他太太这样子呢，先生就说。就跟他太太说，太太你不能一直这样子哈、哦，他就说我们要召开家庭会议哈、哦，他就把三个女儿找来，太太找来，全家在一起召开家庭会议。好、哦，他说这种事临到这种事呢是非比寻常的事， 哈，一般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哈，因为任何人去住人家家都不可能做到这么过分的地步，哈，整个钢琴全是番茄酱一大堆在上面，哈，那他就说这种事是非比寻常，不是寻常的事，所以呢，神会让这种事临到我们家呢，神一定有特别的功课要我们学。那他说如果我们不学这些功课的话，我们会受到不知道什么样的苦难，所以他就跟他太太讲，他说太太，你一定要饶恕，你一定要学该学的功课，不要让我们全家跟你一起受苦。这样我觉得这个先生实在是非常有智慧，而且对神非常绝对的。这位先生说，这一条内在生活的路是太荣耀的路，我已经走定了。因为他们有一年多前他们就是开始听录音带，好，有人给他听录音带。这位姊妹呢，这位姊妹她她在北卡有一次那个龙卷风啊、哦、龙卷风，她那个门打开了哈、哦、结果龙卷风一卷过来，那个她正要出来，所以那个门就往她的头就这样 biang 这样转过来，所以他的整个脑神经啊，整个脑部就开始都一直头痛，一直头痛。那去给医生检查呢，医生就说，就说医生先给他吃药，好，说吃先吃一个月看看，如果还没办法好，就是要开刀。而且开刀呢，医生也没有把握。那时候呢，刚好有人就给他听，我前一年去玛丽兰州带的特会的一套的录音带，更丰盛的生命，哈，所以他就在听那些录音带里面呢，他就开始操练亲近神，亲近神。他说他刚开始操练，哎呀，亲近神5分钟、10分钟，可是越来越被神吸引，到后来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这样在亲近神，哈。结果呢，他一个月吃过去的那个药都没有用，好，没有用。可是他就不想开刀，他就继续的亲近神，亲近神。就是他亲近神，不知道2个月还几个月以后，神就完全的医治他，完全医治他。以后呢，他就买了我们这里的录音带，整套的录音带就买去听。好，那买去听呢，这个姊妹很认真，她跟她的先生听，而且都照着去做，照着去做呢。那她说她以前跟她的婆婆之间关系不好到一个地步，她说她的公公婆婆给她很多的伤害，所以呢，她公公婆婆离开的时候呢，他有时候心里都会觉得说，他们为什么不会坠机呢？好，那个飞机为什么不会掉到海里面去呢？好，就是说那个心里面是这样子的苦毒，对他的公公婆婆，好，就是恨，非常的恨这样。可是呢，他开始听了录音带，他开始操练去亲近神，好，亲近神，照着所教导的，好，一直去做。好，那他发现神的同在就一直改变他，一直改变他，他就开始去饶恕他的公婆，而且开始去爱他的公婆。好，而且他是很认真的这样做，到一个地步，他爱他的公婆爱得不得了。他听到他的公公生病了，他眼泪就禁不住一直掉，一直掉。好，然后有时候半夜起来就为他的公公祷告，求主要医治他的公公。结果呢，他的公公呢是好像是癌症哈、哦，哎，是癌症，就是医生觉得没有办法医的这样哈、哦。可是因着他这样在爱里面为他公公的祷告，让迫切的求主让他公公可以更多年日活在地上，可以认识神，这样的一个迫切的一个祷告，祷告到他得着信心，他觉得神会医治他的公公。好，所以他的小叔呢打电话来，好，就跟他讲到爸爸危机哈，病危哈，他说不，主耶稣会医治爸爸的，你要继续相信哈，好，这样，好，他自己讲了，他都想说他小叔一定很不高兴，因为他小叔是医生，哈，医生最受不了听那个什么祷告就会好这样子哈，当然基督徒医生例外了哈，那结果他的公公真的好起来，真的好起来。在爱里面的祷告那个力量很大，特别是在爱里面为本来那么深伤害你的仇敌祷告，那个力量特别大。所以他听了录音带以后，他已经学了很多功课，学了很多功课，让他可以去爱仇敌，爱那个伤害他的，好，爱那个他巴不得对方死掉的，好，可以这样去用爱去为他祷告。可是这一次这个经历，因为对象是个传道人， 啊，人总是信徒对传道人期望的特别高，啊，别人做错事都可以，就是传道人做错事我就受不了，我就绊倒了，啊，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其实这是很错误的一个观念。今天这个人当传道人或这个人成为神学生，只是他比你多走一步放下他的工作而已，并不是他已经是完全人了。这是所有神的儿女需要有认识的，你不要把传道人牧师看得多高，他只是比你多踏出一步，比你更勇敢一点，敢放下工作，愿意出来服侍主，去读神学院而已，就是这样，并不是他已经比较完全啊，所以他这样。可是信徒很多不这样认识，所以对传道人啊，对神学生，对牧师，就有一高标准在那里。那所以当传道人没有达到那个高标准的时候，他就受不了。那这一位姊妹她就是这样子，所以她那个里面的苦毒就越来越大。好，那结果这个先生就告诉他，他说这一年我走这条内在生活的道路，我觉得太宝贵了，我是走定了，我顺服主一定要顺服到底。好，那我认定了所有临到我们的，好，特别是那个非常的苦难，这种不是神允许绝对不会临到我们的，所以神会让这种非同寻常的苦难，那种太奇怪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一定神有他特别的功课要我们学，而且一定是神看得起我们要我们学。好，那他就跟他太太讲，你一定要学这功课，免得我们全家跟你一同受苦。那结果他的太太就问他女儿，好，他说女儿啊，那个某某阿姨啊，她家的地毯，那个白地毯啊，那么漂亮哈，如果你去她家把她地毯弄脏了哈，好，你会怎么样？如果你吃东西啊都掉到地上把她家地毯弄脏，你会怎么样？他就想说他女儿一定说哦，我一定要去把它擦干净，或者去陪她哈。好，这样他说他女儿回答说，我会说阿姨请你原谅我。那这个妈妈就吓了一跳，她就觉得主借着这个女儿对她说话，女儿她觉得她把她地毯弄脏，她只希望的就是对方能够原谅她，所以神就是借着女儿来跟她说话，就是这个家庭他们所希望的一定也只是我的原谅，他们一定希望我的原谅。所以神借着这个女儿跟她说话以后，他就整个心下来了，他愿意饶恕，他就开始想到，主啊，对，我做了很多的更糟糕的事，我也是希望你原谅，那所以我也要原谅这个家庭。所以他就开始跟主讲，主，我愿意饶恕。那当他愿意饶恕了以后呢，他在洗在刷的时候呢，他就里面就开始，你知道，当人你不在爱里面的时候，你就是在黑暗里面。虽然我们是在神爱的国度里的子民，可是每一件事临到我们呢，都是这位天国的王呢要扩大我们那个爱的度量，他要把那个真实的爱做在我们身上，不是天然人的爱而已，因为天然人的爱是有限的。那他要把那个真实爱做在我们身上，怎么做呢？借着常常有一些非常的事临到我们身上，然后那个真实的爱才会做在我们身上。那可是呢，我们常常天国的王要把那个可以存到永远的爱做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不懂去接受，我们不懂去宝贝，我们就把它踢开，我们产生的是苦毒，你看一个人哈，你受苦越多哈，你只有两种结果，一种结果就是充满了苦毒，苦毒越多，要不然另外一种结果就是爱越多。所以受苦越多的常常是产生要么就是爱越多，他什么都可以包容，什么都可以接受，爱越多。那如果你不接受愿意走神的这条路，你就是成为撒旦的奴隶了，就变成苦毒最多的人。那这位姊妹呢，当她饶恕了，那个苦毒出去了，她里面就开始有光了，开始有光。当他在刷在洗的时候呢，啊，他就发现说，主啊，好，我们常常说除你以外我别无所爱，可是我的心太爱这个家了，我太爱这些钢琴地毯沙发了，对不对？我希望他不要这样被破坏，我希望他一直保持这么新。还有呢，我们神住在我的里面，我的里面也是坑坑洞洞的，我里面也是那么多油垢， 我里面也是那么多灰尘，那么多脏的。所以他边在刷的时候就说，主啊，你要洗净我的里面，洗净我里面这些污垢啊。那我里面的污垢可能比这个墙壁上的还要更黑啊。好，主，你要洗净我这里面的污垢。好，他就是这样边祷告，就他像一天一天的洗，一天一天的洗这样。好，那当他在做的时候呢，有一天主就跟他讲说，你要开一张500块钱的支票奉献给这个神学生。他说，主啊，我那个整修这些已经花了几千块了耶，我已经饶恕他了。所以他就不愿意，他觉得他已经花太多钱了，你看一年没有房租、哦、就是白白给他住，然后呢、啊、已经又花好几千块整修这些东西、哦、然后主说奉献500块给这位传道人。所以他就一直觉得没有办法顺服，他就拖一天两天，后来那个感动还是在，感动还在，他就去拿了支票，就开了一张500块钱的支票，然后他是等着这个神学生回来以后要给他哈、哦。那当他支票开完以后，他再去刷洗这些的时候，他发现他的手不会痛了，这很奇妙的一件事，因为他的手心这里呢又长一个瘤。一个瘤很多年，而且很痛，非常的痛。好，那所以他在刷什么东西的时候都是非常痛的，可是当他支票开完以后，他再去刷洗的时候，他发现他的这个瘤主医治了，主医治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像以赛亚书30章那里讲的，他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他是充满了怜悯充满了爱的神，他是公平的神，他等候着要施恩给我们。可是他施恩给我们的方法是什么方法呢？他很多时候借着很不公平的事，借着一些磨难临到我们的身上，因为他要把哥林多前书13章讲的这种爱可以做成在我们身上。因为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如果周遭环境的人都对你很柔顺，你有什么好忍耐的呢？如果你就算环境都很称你的心意，这个爱怎么会长成在你身上？他说爱是很久忍耐，很久的忍耐，不是忍耐7次，一次一次一直忍耐，很久没有办法数算的一直忍耐，这叫爱。而且不是咬牙切齿的忍耐，他说是有恩慈又有恩慈的忍耐。所以神要他再开一张支票奉献给他，这个叫做恩慈。你不但爱了，你不但做了，还要再去这个再给他，不止饶恕，还要把你所宝贝的再给他，这叫恩慈。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天国的王，因为他先做榜样了，他先做榜样了，在我们还做罪人，在众人还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时候呢，他钉在十字架，他第一个祷告，父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第一个想到的都不是他，他第一个想到就是这些人，这些钉他十字架这些人，父啊，你要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就是爱，天国的王的爱。当这个神学生一家人从墨西哥回来了，那他就把支票给他们呢，那个神学生他也吓了一跳。好，他就觉得这位姊妹呢，他说他当他给他的时候呢，他说他本来他就觉得说他饶恕他，好，他也没把他的事去跟别人讲，好，他在爱里面遮掩他们许多的罪这样。可是他说当他把这个支票给他们的时候呢，他说主忽然给他一个亮光，他说神遮掩了他许多的罪，知道吗？就是说神啊，借着这件事的发生遮掩了他许多的罪，就是说这些罪其实本来都在他里面的，他里面是受不了他的沙发，他的钢琴被人家毁坏，他的家被人家毁坏的，可是呢，然后借着这件事呢，神来遮掩了他许多的罪。哇，从这件事他才发现他得着好大的祝福，得着好大的祝福。而且我觉得他们给3个孩子非常好的榜样，我觉得这3个孩子一生都蒙福， 这么小就开始学习什么叫爱，什么叫饶恕，一生可以少受好多苦。那这一对夫妻呢，他们来回开了17个小时的车程，只参加2堂的聚会，可是神大大的做工在他们两个身上，大大的做工在他们两个身上。从第一堂开始，神就那么大的充满他们，神的国度就是借着这样扩展开来。那借着这件事呢，这位神就让这一位姊妹体会到说，其实这一个家庭他们也不容易，因为他们本来是这个教会，然后出去去读神学院，那读回来呢，他们就觉得这个教会应该会接纳他们成为副牧师，青少年的牧师，青少年聚会的牧师，结果没想到呢，这个教会他们没有用他，用了另外一个牧师。所以这一个家庭呢，他们里面也一定很苦闷，因为他前面的道路还不知怎么办。所以他们刚要搬离开这里，他们也还不知要住哪里，所以神要他奉献给他。那他们因为这个没有被接纳成为，被任用成为副牧师，所以他们心情不好，所以可能孩子闹啦，好，还有孩子在沙发上老是跳跳跳跳跳啊，好，那个狗啊、兔子啊做了什么事呢？可能这父母心情不好，也没有去管。那主就让他充满了怜悯对这个家。你看他公婆的事已经这样学习了，学了爱，主知道这个人，这个在神的国里面，耶稣就是这样说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也要夺去。这个人已经有爱在里面，神就要给他更多的爱。生命就是这样，可造之材呢，神就继续的建造在他身上，那不可造之材呢，就只好一直停在那个地方。神稍微要给他一点爱呢，哇，他就叫啊跳啊，埋怨啊，没有办法再去碰他。好像神一点点的爱要成型在他身上，都建造不起来。那我觉得这真的给我们作为鉴戒。这里面讲到说将来呢，那个先知讲道之能呢，终必归于无有。就是先知讲道之能，先知讲道就是可以常常指出人暗中的隐情，好，有智慧的言语，有知识的言语，好，可以指出你前面的路等等的，好，这先知讲道之能呢，终必归于无有，还有说方言之能呢，终必停止，知识也必终必归于无有。你有多少的知识，圣经的知识，认识神的知识，多少，他说这一切都终必归于，他说呢，可是呢，只有爱是永不止息的，只有爱是最大的，只有爱是可以存到永远的。所以今天我们神国里的百姓，我们要很需要很认真的常常追求，我神的爱有没有再多一点在我的里面，还是我永远还是我最重要。我们不是在追求这些，这个恩赐不是不好，恩赐都是为了造就教会，可是呢，所有的恩赐呢，除非你是在爱里面来运作的，除非你是在爱里面来羡慕这些恩赐，为了要去帮助别人的，否则这些恩赐都没用，都归于无有。所以那个爱是最重要的。刚刚讲到那个地狱雄兵啊，就是后面有，你们可以去拿哈。就是那一位先知，神借着他常常向全世界基督徒发出预言哈。这一位先知乔纳先知，他到了天堂去啊，他说他到了那个神的乐园呢，他就发现，他说我们一大群人哦，神国里的百姓哦，神国里的精兵呢，全部都站在神那个生命树的底下，站在神园子里面那个生命树的底下。整个军队都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就跪在主的面前。那主耶稣呢就发出命令，要他们这批人呢，他说你们要为了那些人受捆绑的弟兄，也为了主仍然所深爱的世人，要回到战场去。这批军队，耶和华的军队跪在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主耶稣发出命令说，你们要再回到战场去，为着你们仍然被捆绑的那些弟兄们， 你们要去帮助他们得释放，因为有很多基督徒被仇敌迷惑啊，毁谤啊，苦毒的箭啊，一直射进来，一直射进来，你要去帮助他们。好，还有呢，为着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那些神所爱的这些世人，你们要回去抢救他们。那这一位先知他说，这是我所不明白的，我觉得能够活在主的面前，在神的同在里，在这个乐园里多好，可是神叫我们回去。这就是爱的王，他一直要他所爱的百姓做的一件事，继续借着爱的牺牲再去抢救人。那主耶稣呢，就继续告诉他说，哈，我已经让你们越来越了解我的话和我的国度，但是呢，我给你们最大的武器呢，就是父神的爱。他说，我给你们最大的武器就是父神的爱，只要你们行在我父的爱中，就总不失败。所以我们这里中文讲说爱是永不止息，英文是说爱永不失败，爱永不失败。那他说，我给你们这个最大的武器就是天父的爱，用天父的爱你能够去得胜。他说，这棵生命树的果子呢，其实就是彰显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个父神的爱，就是父神爱罪人的爱放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那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生命树呢？就是要一直吃爱。所以耶稣就是告诉他说，好，他说，在我里面的这个爱必须是你们每一天的粮食，在我里面的爱必须是你们每一天的粮食。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每一天为什么很重要？那今天在耶稣基督里的爱在哪里？在我们里面，在耶稣基督里的爱就在我们里，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为什么常常要花时间回到里面来瞻仰他的荣美，来亲近他，来吃他喝他，就是一直在吸取他的爱。哎，发现如果你没有常常回到里面这样来吃他喝他吸取他的爱，你可以查经查得非常的熟，非常的透，哎呀，圣经的亮光多多，可是呢，你还是没有那个爱的力量。当一些非常的事一临到的时候，你没有力量去得胜，都只在头脑里，没有长成你的肉，你腿的肉，你手的肉和力量。所以他说，我们要一直来吃他这个爱，在我们里面这个爱，常常我们这样亲近他，他的爱在我们的里面一直长起来，一直长起来。有时忽然间发生一件事呢，我们有时候不够小心，在主里面天然的反应先反应了，可是呢，我们会更快一点悔改，对不对？我们会更快一点知道我错了，又下来了，又愿意饶恕，又愿意去爱了。所以日积月累的常常来亲近他，享受他的爱，多么重要，这多么重要。有一位姊妹，她就讲到，她说有一天他们全家人到旧金山去玩哦。那一天晚上有祷告会，结果他们玩的比较晚了哈，比较晚。那结果就是有另外一位姊妹呢，就是去别地方哈，别州回来哈，回来人家就把她接飞机接到餐馆，就是跟他们见面。那这位姊妹第一个反应就说：“哎，你们怎么没去参加祷告会啊？哈。”那他就说，哎呦，我们因为太晚啦、所以就赶来不及啊，就没有办法去啦、那这位姊妹就往他的头上轻轻敲一下，就说这样子。好，那这个第一位姊妹呢，好，我讲第一位姊妹叫 A 姊妹呢， A 姊妹就觉得就是说我论年龄论辈分都比你大哈、你怎么这样子这样给我这样敲一下，就觉得好像不够尊重我这样哈、这样哈、就说怎么这么不尊重我这样哈、可是呢，因为他已经这么一段年日来一直在学这么多个月来一直神要他学习饶恕饶恕，所以他已经习惯学习饶恕，所以虽然有这个感觉有一个不舒服的感觉呢，他马上就是主，我要饶恕，所以马上就过去了，就再没有存在他里面了。结果没想到隔天呢 ，B 姊妹就打电话给他， 他说对不起哦，主光照我说我不应该有那个举动哈、哦，我那个举动不够尊重你哈、哦，主就光照我哈、哦，请你饶恕我哈、哦。那 A 姊妹就说哦，不会不会，我一点都不觉得哈、哦，不会的哈、哦，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哈、哦。他就这样跟他讲哈、哦，那他是想要安慰他，免得他一直自责哈、哦，他就这样跟他讲。那结果呢？他挂断电话以后，他隔天早上起来亲近主哈、哦，那主就光照他说，你昨天对 B 姊妹讲的话哈、哦、不诚实，就是其实你是有感觉的，你说没有啊，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一点都不觉得哈、哦，他说你是有不舒服的感觉的哈、哦，你是觉得不被尊重的哈、哦，你是有，只是你饶恕了哈、哦，那你讲话不诚实这样哈。后来他就跟主祷告，他说主啊，求你赦免我哈，赦免我，我只是想要安慰他哈，使他不再自责哈，那过去了就算了这样哈，那他说我会再打电话跟他讲哈，我实际是怎么样这样好，那结果呢，主就继续在跟这个 A 姊妹说话哈，主就让他知道，就是说他为什么会那样子的，就是说。那种他的那种不舒服哈、哦，或者那个哈、哦，其实 B 姊妹哈、哦，只是觉得他好可爱哈、哦，因为看他的表情，他说话的态度很可爱，所以他也变得用可爱的方法对待他，就敲敲他的头，哦哦这样子哈、哦。那可是呢 ，A 姊妹呢，因为她小时候哈、哦，小时候她的。哥哥姐姐功课都非常好非常好，所以就是他比较对读书没有兴趣这样哈、哦、那所以哥哥姐姐啊父母啊都常常都是指责他，以至于呢他就会有自卑感，那个自卑感呢就会防卫心就很强哈、哦、那自卑感就是变成就是你会那个自卑感常常反映的就是会里面更强，就是不让人家觉得你有错哈、哦、常常都觉得我不是这样哈、哦、很会保护自己这样哈、哦，主就让他知道，就说你那个自卑感在里面还有，虽然主已经做掉很多了，可是还是有残留的在里面，哈、哦，所以会这样子哈、哦。那主就告诉他，主说哈、哦，主说，你知道吗？在你里面有一位尊贵的王住在你的里面，就是因为我住在你们的里面呢。这么尊贵的王住在你们里面，使你们的生命成为尊贵。好，所以你这样尊贵的王住在我们的里面呢，我们应该觉得自己非常尊贵，不需要有一点点的自卑。好，那还有呢，就是因为这一位尊贵的王住在我们里面呢，我们不可以，我们凡事都不可以随便。主说你们弟兄姊妹彼此要相处，彼此相处要尊重对方，要互相尊重，好，因为呢我住在你们的里面，好，所以呢你们可以彼此相爱，好，彼此相信，好，可以彼此充满了盼望，好，那主就告诉他一节经节，就是说基督在你们的里面成了你们有荣耀的盼望。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很需要，我们这么多次讲到神的国，我们很需要有认识神国的王住在我的里面是何等尊贵的一件事。尊贵的王，天国的王住在我的里面，所以何等尊贵，我们的生活真的不能随便，还有不能把自己看为就是觉得哎呀我算不得什么啦，这个世界少了我都没什么关系啦，这个教会少了我也都没什么关系，我就是什么最不重要的啦，我就是很烂很烂的人啦哈。我们可以这只是两种，一种就是我要认定我本来就是一个罪人，可是另外一方面我要认识王住在我的里面我何等尊贵，那因此呢我就不再老是一直去看我的旧我，我的旧我多么烂啊，我的旧我怎么，不要去看他了，你越看他你反而就是越活在那个旧我的里面，而当你不去看他，你一直看你里面的这位尊贵的王，你就一直活出尊贵的样式来，这点很重要。那主就跟这位姊妹继续的说，他说 你要为着你们所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弟兄姊妹，都要充满了信心，好，相信每一个人都在神恩手的里面，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神手中的工作，神都一直在做，我能够把他们做成到远超过你们所求所想的。好，那主说，如果你们对人对事对物都充满了信望爱，我将要成就何等大的事在你们当中，神的国就要大大的复兴。所以今天天国要更大的彰显在我们当中，很需要我们这些天国里的百姓更意识到有一位尊贵的王，天国的王住在我里面，那我们讲话就不会那么随便了，我们动作就不会那么随便了，那我们的思想也不会那么随便，因为王在我们里面很注重我们的思想。那个这里讲的爱呢，神很注重我们的思想，不是外表的。所以你看这里讲的爱哈，他说什么，我若，我们看这里的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里他说什么，他说第三节哈，我们一起来念，
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
好，谢谢。这里哈，我以前读这节圣经，我常常读不太懂。我觉得一个人把所有的所有，没有留下，没有留下一点，所有的都去周济穷人，好，还有呢，愿意去帮助别人、救别人，愿意舍己身去叫人焚烧，怎么可能没有爱？这怎么可能没有爱？这我们一定要表扬好人好事，一定要表扬他的。好，所以我自己的圣经看不太懂。有一次呢，我就遇见一件事情，我就忽然间明白了。就是呢，那时候我在台湾，好，我在新竹，那在国外呢，有一位哈，有一个人呢，他就是每一次就是要寄钱给他的养妈，好，他的养妈呢是他的阿姨，好，那从小把他领养，好，可是对待他不好。好，他都说我每天都一个卤蛋把你养大的耶，好，所以他就是这个养妈对他不好哈，可是那他自己以前就是自己努力啊，用功啊哈，然后读到后来出国得了博士学位，在国外也赚钱也做得不错，那他就每个月寄钱给这个养妈，还寄蛮多钱的，每个月按月寄钱给这个养妈这样，那我心里就觉得说，哦，他不错啊，他真的很有爱心哈，因为这个养妈对他不好，他还愿意每个月寄那么多钱给他，我就觉得哦，他真的很难得耶，很有爱心。后来他太太告诉我说哈，说他的先生非常恨他的养妈，哎，我就吓了一跳，好，那我说那为什么要寄钱给他呢？他说，因为这样要让所有的亲戚朋友啊、邻居啊知道他是很孝顺的。哎呀，那我才明白，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周济穷人，我们可以去舍己身，可是有时候是为着我们的面子，还有有时候是为着不要让人家说我是个不孝的人，可是我们里面其实没有爱，里面很恨他的。那这节圣经我才明白了，所以圣经上讲的话都是对的，绝对对的，他就是神看是看到人的心思意念，你的动机，他不是看外表做的。我说看到这节我就想，哦，可见我们有时候表扬好人好事什么啊，可能到天堂去完全不是这一回事，对不对？因为我们觉得他是这么孝顺的，可是其实他里面是恨，所以难怪神说，你如果这样却没有爱，他说仍然没有益处，没有益处。神看的是我们里面有没有爱。可是爱呢，常常做出来的是以为人家以为不爱，对不对？你看有一些很有智慧的父母，好，他也有钱，好，可 可是他孩子呢，就是要上大学啊，哈，他就是宁可让他去打工。那他不是不爱他孩子，他要他孩子学习明白金钱有多少价值。如果这个孩子是这样子，都是父母把他学费付得好好的啊，哈，他从来不知道赚钱是这么不容易的。那他让他这样，他才会珍惜，他才会感恩。所以有些父母呢，那个真实的爱所做出来，有时候人不明白，不明白，你忍着不给他，好让他成长。荣教师的妈妈就是这样对待荣教师他们，从小时候他就要他们绝对的顺服。好，然后有一次荣教师的父母要出去，那荣教师的阿姨来嘛，哈，那他就跟荣教师他们讲说，你们要听话，哈，啊，我因为父母要进城嘛，哈，那他说你们要什么，他说我们喜欢吃橘子，哈，那他妈妈就说好，如果回来你们很乖，哈，阿姨说你们很乖，我就会拿橘子给你们吃。就他回来以后，他就问阿姨，哈，说那个他们乖不乖啊？好，阿姨就说不乖。这个阿姨是印度宣教师，好，那就是回来休息，哈，安息年回来休息。他就说不乖，我叫他们两个那个垃圾桶哦，拿去那个，他们就说那个都是爸爸妈妈拿的，那个垃圾桶太大，那个垃圾桶很大。因为他叫他们姐妹两个去把垃圾桶推出去，他们就是就没有去做。阿姨就说不乖这样哈，那他妈妈就不给他们橘子吃了。好，那荣教师他们也不会再吵，他们不会一直闹，因为他们知道妈妈不给他们吃的就是绝对不会给他们吃，你再说都没有用的。好，那你想妈妈多么喜欢孩子吃啊，吃得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好东西都要留给孩子吃的，可是这个妈妈就这样忍住不给他吃，这是一个真实的爱，他就要他学顺服，还有他要他学习父母说话都算数的，说一句你就要小心的听，他就是这样。所以他这个教导他的孩子顺服，给荣教师一生好大的祝福哦。所以荣教师他以后要顺服神的话，顺服对他都很容易，那他一生顺服，所以他也很蒙福。荣教师的妈妈活到96岁，好，荣教师好敬爱他的妈妈，他说他真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在他的心中是最好的妈妈，最有智慧，最爱主，最有爱的妈妈。所以那个没有原则的妈妈啊，每次跟孩子讲了一个原则，孩子一哭闹，好了好，给你，这种妈妈常常孩子不会尊敬你的，因为你没有原则。那我就是讲到爱，爱有时候做出来的常常不是像我们所以为的，有智慧的爱，从神来的爱就是这样。那神就对那个 A 姊妹就说你们在你们当中一定要把不信的恶心一定要从你们当中除掉。好，就是不要怕，只要信，不要去轻看任何一位弟兄或姊妹，不管这个位弟兄或姊妹现在的光景是多么糟，好，你要对他充满了相信，相信我能够坐在他身上，好，那这样我的国度就可以一直临到他的身上，我的旨意就可以继续畅行无阻在他身上。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哈，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节，
第五章第六节，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
谢谢。这一节经节哈，他的意思，他就说。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 就是都不是那个外表的，我有没有做这件事，我有没有行了割礼，好，我不看电视，我不看电影，我不什么，我不什么，好，他说这个都不是最重要，不是你外表的这一些有没有做什么，他说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这个意思就是说，唯独那个用爱来运作的信心才有功效，用爱来运作的信心才有功效。也就是呢，当我们对一个人，这个人的情况现在很糟，可是呢，我对他因着爱，我相信主一定能够做工在他身上，这种信心呢，很能够推动神的手来做工在他身上。神就是要我们这样子，这个国度是一个爱的国度，所以呢，唯有我们每一个思想对别人都充满了爱的盼望，因为这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说，爱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盼望，相信神能够改变他，相信他会好起来的，而且凡事盼望，因为神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是有大能的，是有大能的。那所以呢，你在这个国度里面让这个神的国怎么样更大的降临呢，就是我们要用爱来运作，我们的心思意念看到这个人啊，目前光景很糟，好，怎么软弱的一塌糊涂，好像要趴到地上去了，主，我相信你，相信你，你这位尊贵的王在他身上，你能够拉拔他起来，我相信你，你的大能大力可以运作在他身上，叫他刚强起来。那如果我们对每一个人，对所看见的每一件事，常常用那个爱的信心来祷告，那就大有功效，真的是大有功效。有一次有一个弟兄，那个弟兄呢，他就活在那个对人的不饶恕的里面了，活了几年，好，那我心里有时候就很难过，我就觉得他也一直在追求主啊，好，甚至也常去讲道啊，怎么会好像就是这么久了还不能够饶恕呢，好，所以我心里有时候会觉得很难过，就他怎么有办法不饶恕一个人，不饶恕这么久还不饶恕，怎么有办法气一个人气这么久，我心里就会觉得这样。好，那就主就光照我，主说那你为他祷告了多少，哎呀我就很羞愧，我只是为他很难过，好，为他很难过，就是怎么有办法气一个人气这么久呢，哦，你总要饶恕嘛，你在跑天路的人再怎么样你总要饶恕嘛，哦，你该明白啊，我只是心里这样想的。可是神说那你为他祷告了多少，我想对啊，我只是心里这样想的，可是我太少为他祷告，他不是在我们当中的人，不是在我们当中的，在很远的地方的人，好，那所以呢，所以我有人在笑，是以为我在说他那结果呢，后来我就开始就是因为他不在我们当中嘛，所以我偶尔见到我就会心里想啊，他怎么这个还没过去啊，好，就会心里这样想，好，这样。那可是我却在生活里面很少为他祷告过，所以我就跟主悔改，然后我就开始很迫切的为他祷告，主啊，你爱这个弟兄，你多么宝爱他，你一定能够用你的爱那样来涂抹他，让他里面那个受伤的感觉能够过去，好，主，你一定能够建立他起来，好，我就这样一直为他用爱的信心一直为他祷告，一直为他祷告，祷告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一天主就感动我做一件事，结果我做了那件事以后，后来我就发现这个弟兄改变了，就改变了，好，那他真的起来了，好，他真的饶恕了，哦，我就觉得说真的用爱来运作的信心何等重要，有时候我们只是难过，好，或者只是里面嘀嘀咕咕嘀嘀咕咕，他怎么这样怎么那样， 那我们不对，因为我们对我们的肢体没有爱。什么时候我们看见了，我们就快点用爱的信心来祷告，爱的信心来为他祷告，那主能够更快一点做工。哎，这个国度爱的王就更能够掌权在他身上。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求主更多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爱怎么来呢？爱就是要从我们先来爱神才有办法的。我刚刚讲了，我们因为除非我们更多的愿意花时间来亲近他，主啊，让我更认识你的爱，让你的同在更多来充满我，你更多沉浸在他的爱的同在里面，你就有爱去爱人。所以来爱神是第一的，我们先爱神，神的爱来充满我们，我们就有办法去爱人。好，那这个国度呢，就是一个爱的国度，一个懂得愿意一直去爱的，这就是真智慧。最高的智慧就是爱主，最高的智慧就是爱主。所以我们当中，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觉得自己是聪明人，你应该第一件事的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来爱主你的神。当你来爱他，来吸取他的爱的时候，你才在这个爱的国度里一直强壮起来，然后神的爱就可以透过你再把这个爱的国度一直扩展开来。另外我讲到你要让爱怎么样成长在你身上，一个就是你要花时间来吸取他的爱，来亲近这位爱的神。第二个就是你要把握每一个苦楚，每一个患难，每一个让你伤痛的事，在那感谢赞美，在那用爱来回应这件事，用爱来面对这件事，而不要把这个患难把它接受成为你的苦读，然后用爱来回应这些事，那你就发现爱的国度就在你里面开始一直长大，一直长大。所以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那就是愿你的爱更多的掌权在我的身上。好，神的爱的国度常常就是借着这些方法来扩展开来，患难、毁谤，你所觉得非常的事来扩展这个爱。所以爱会为神开路，如果我们愿意用爱来反应，你会发现为神开路可以更大的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在320首颂赞诗选320首，爱开了路。好，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哎呀，我没有路可走了，我好像四周都是墙壁，都是碰壁，很多的困难，很多的困难。如果你愿意拣选爱，挥动那个爱的旗帜，让神的爱为旗在我以上，用爱来夸胜，你就发现你开始有路了，你就开始有路了。我们起立唱好吗？
全身全人都被你的爱充满，让你的爱来解决一切的事。我们从头再理解，我们来唱一遍。
用你的爱，让我们可以完全的饶恕。 出更多你基督的爱到我们生命里面。
主啊，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每一天警醒地活在你的爱中，好让你的国可以借着我们